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，都是透过耶稣的宝血开的又新又好的道路。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心，再次欢迎主耶稣的灵与你行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知道你是鉴察人心的主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你，帮助我们都常常依靠你，随时随处都来寻求你，让我们大事小事都在信靠你当中，我们就看见神成就了超过所求所想。也祝福以下时间都能够分别为圣，让每个人都有专注的心来聆听你的话。今天早上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早上，是我们打开耳朵来听你话语的早上，使我们信心跟神的连接的更好。赞美耶稣，以下时间求你祝福，加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诗篇八十二篇哈，那诗篇八十二篇也是亚萨的诗是亚萨的诗，他很会来创作诗歌，也收集诗歌。那亚萨呢，你看这首诗歌里面呢，他的焦点在权柄的善用，权柄的善用。我们知道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上帝是最高的权柄。耶稣在离世之前也把权柄给了门徒，给了教会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对权柄来讲呢，我们都要认识，要熟悉神给我们的权柄。那我们权柄要怎么善用呢？虽然诗篇八十二篇短短的这些经文呢，但是道出了上帝很看重权柄，怎么样使用权柄。而且有权柄的人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，要面对审判。所以当一个 leader， 当一个领袖，我们拥有权柄一定要知道权柄的由来，权柄的功效，权柄怎么善用都要清清楚楚。好，你看到整个来讲，看到有权柄有分为很重要的，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审判。审判呢是从权柄而来的，上帝有最高的权柄，他的审判是有次序性的，他的审判呢有对象性，我们要明白。好，我们就 一段一段来读哈。这个八节里面分为四段，分为四段，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
好，这边讲第一句话叫神出现了，神站在哪个地方呢？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把它圈起来。神站在有权力的会中，这句话呢很重要，提醒神在哪个地方，神在哪个地方同在，神的同在何等的重要跟宝贵。神说他站在审判者的有权力者的会中。好，我们知道神，我们知道这个字叫 Elohim 的意思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呢也是一个很重要最高权柄的一位主宰。权柄请记得是从上而来的，好，我们没有权柄，是上帝给的权柄，我们才能够代表神来执行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所以当一个传道人，神给你托付了，你知道你是有权柄的，有权柄呢就要用，或者是我们的区长，我们组长，或者在社会上，你在你的工作上，甚至在家庭上都有权柄，特别当丈夫的也有权柄。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它是最高的权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请记得权柄也是从人而来的，上帝的给了人，人再给了人，那个叫做授权，叫做授权。那授权呢也是次序来的，所以权柄呢是从上到下的，请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。那权柄既然是从上而来，所以我们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善用权柄的话，请记得跟上面的权柄要好的关系，要跟他合作，要贴近他，不要只得到权柄跟他美好的关系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你不会善用神给你的权柄，再来权柄不会发挥那个威力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对上不要怕，要贴近，因为他给你权柄呢，那权柄呢要跟他一起合作，善用他赋予你的权柄，这样权柄使用起来就大有能力，特别在灵界最直接。如果你跟上面的权柄不好，你没有权柄，你赶鬼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你本来就跟他不好了，你赶鬼恶者都很清楚，你到底有没有力量赶他出去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在得权柄的时候，要记得跟上面的权柄要好的关系。像我是被赋予的当一个牧师，我上面有主任牧师我要跟他有好的关系，跟主任牧师的家庭各方面都有好的关系。 我们在年底呢会跟他很好的什么跟他建立关系，送礼啦各方面都需要的，平日都要，不要只是过年，平日都要好的关系，这叫做贴近权柄。不要怕权柄，你没有权，你没有好的贴近，你不可能使用上帝给你的权柄。所以对上呢一定要记得要跟他有贴近的关系，好的关系，不要有事再找他，平日就是很好的关系，上跟下都好的关系，这样的权柄呢就发挥那个威力，上帝好喜悦。看看耶稣就好了，耶稣在世上的权柄，他一定顺服父母亲的权柄。十二岁的时候他在殿里面跟了很多老师在对谈，爸爸妈妈来找他，有没有？他要以父的事为念，代表说他很纪念跟天父的关系。第二个呢，他也乖乖的回到什么家里面去，跟地上的父母亲好的关系，效法耶稣。耶稣呢总是跟权柄好的关系，无论是天父爸爸，或者跟圣灵保惠师，或者呢跟地上的父母亲，都是好的关系。好的关系就有力量来执行上帝的任务。请记得要努力经营你跟上面的关系，这是要刻意去经营的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。好，第二个，耶稣跟会堂宗教的领袖也有好的关系，他不会随便去跟人家翻桌，他不会随便跟人家唱反调，他说顺服这些祭司啦，这些什么大祭司，他也没有随便去跟他翻桌，他是跟他们有好的关系。请记得跟宗教领袖也有好的关系。再来呢，跟政府的领袖权柄也有好的关系。耶稣有没有反对罗马帝国啊？也没有啊，他在那个生活的当中也是顺服他们什么权柄呢，要缴税就缴税嘛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耶稣呢，无论是在政治界、社会上，或者在家庭里面，或者在宗教里面的信仰当中，都有好的关系。这个叫做权柄跟他的关系都出来了。只要权柄次序关系好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在善用权柄呢，就有威力，就有能力在当中。特别在灵界的抵挡，你就特别有能力。说明白这个，如果窃取权柄，或者有了权柄之后就推翻了 上面的权柄，这样的话大概都会造成分裂了，没有好的结果，赶果也没有能力了，做抵挡也没有能力。请记得这个，因为上帝很看重权柄，最高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求神帮助我们跟家庭好的关啊，好的权柄的关系，跟社会上的权柄好的关系，跟工作职场好的关系，无论是哪个地方都记得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站在什么有权柄你的会中，是因为神看重，神彰显，神同在，就在有权柄的会中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呢，就是这些君王啦、审判官啦，或者是祭司啦、先知啦，这些领袖们呢，都要在神的面前呢要交账。好，神会站在当中呢，要做什么工作呢？他说在诸神中行审判。好，这边把诸神画起来。其实这诸神不是讲到真正的 Elohim 这位神，而是讲说执行权柄者，这些呢很像神一样，他代表神，但是他不是神。领袖们特别要记得，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社会上也是如此。OK， 我们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。我们得到权柄，我们就在代表神，在执行什么？神的公义，要执行上帝的审判，要执行上帝要救赎的工作，要帮助，要祭品的工作，都是赋予权柄的执行者要去做的事。要记得这件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说话，你看到他在这些领袖面前，好，在这些君王、审判官、祭司长的面前，哇，他说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”这是一句很重要的提醒。上帝说话了，他把这些人好吧当成自己代表神一样的人。你赋予权柄喽，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：神说什么呢？你们做审判的时候不秉行公义，因为权柄呢最重要是什么？要秉行公义。上帝就是公义的神。这个世代有很多很多不法不义的事，但是审判者呢要记得要代表神去执行公义。这是我们赋予权柄很重要的，你不能不吭声啊！像这一次的这样公投，就是教会起来了， 教会是社会的公益啊，很重要，不能躲在四堵墙里面都不出声啊。 No No No， 这是软弱的什么行为之外，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，那教会在社会有没有发挥审判者的功能呢？所以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在我们的岗位当中要发挥，要发挥那个秉行公义上帝的审判权，我们要起来，要祷告之外，我们要起来，要发声，在这社会上，在家庭上，或者在某个职场上，或者你的哪个签约是神给你的，你就要勇敢的起来秉行公义。好，神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而且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几时呢？等于说这个就是很容易偏激啦，或者偏哪一方面，只要有人有钱呢，我就帮你办公了，没有钱呢就判死刑了，这个就是没有秉行公义嘛，寻人的情面，不管他是不是恶人呢、或是好人呢、只要有钱呢、我就帮你办。哦，这个呢就很容易出现很大的破口跟漏洞在当中。记得神要提醒我们这种事情哦，神很看啊，怎么样？神非常非常的这个要愤怒审判这些有权柄人。他说要到几时呢？神呢有一个不耐这个在当中，无奈在当中，要到几时呢？好，接下来写的细啦，就是这一段的里面停下来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呢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好，从第一节第二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亮光？那亮光是什么呢？原来第一个，神呢会先从审判领袖开始，神呢会先从审判领袖开始，因为你赋予权柄嘛，这个社会不公不义，教会要先受审判，所以呢，审判是从教会神的家起手，讲明白了没？所以教会一定要起来，教会不能软弱不堪，只是在宗教的活动 ，no， 要起来，要为这个社会发声，为了神国度公义，要站在对的地方，不能妥协。这个就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会从审判领袖开始。那教会呢，是整个世代的很重要的审判官。我们是神的家，神的家会先受审判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次序。好，你看从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到先审判领袖，后审判万民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后面的第几节呢？第八节讲到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什么世界？这世界就指万国、万邦、万民嘛。所以领袖呢，先受审判，才会审判什么？这个世界。相对的还有除了在中这个什么，应该说信仰应该是最大的被审判的开始。好，但是另外呢一个角度是说，世界领袖也要接受审判，当君王的啦，当总统的啦，当这些官员的，一样要先接受审判，后面再接受审判的是百姓，这个次序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你看到当到一个领袖，你的权柄很大是吗？你在世上给予权柄啊，但是你怎么善用？这些领袖有一天都要什么？都要面对审判。如果这个领袖很糟糕的啊，你看到吗？他以后的审判就非常非常的严厉啊。这些领袖呢，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七节就讲到一个个倒了，都是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没有秉行公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，那到底我们当一个领袖得着权柄的，我们是这个审判官，我们要做什么事？今天对所有领袖讲，也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每一个人都记得第三第四是主要要做的三件事，因为要面对审判。那神给我们权柄到底要怎么善用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贫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
好，第三第四节讲到权柄的善用权柄的善用要怎么善用呢？要怎么发挥它的功能跟功效？好，第三节说你们是指这些 有权力者 当领袖的，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人施行公义。好，这边有四个对象，第一个对象就是什么？贫寒的人 poor，贫寒的人就是穷困的人，可能在物质上是缺乏的，可能在灵性上都是缺乏的。好，这种人呢，我们记得我们要看顾他们，要去照顾他们。好，第二个人是什么呢？孤儿伸冤， 孤儿生焉。好，孤儿就是无父无母了，特别没有父亲的，哦，从小呢可能就失去父亲的，失去了父母亲的这种孤儿呢，要特别特别记得为他们伸冤，因为他们是弱势，常常被欺负，没有爸爸妈妈的，这个遮盖跟保护，要为他们来伸冤。好，再来为了困苦人和穷乏人施行公义。好，困苦是指什么呢？就 weak 软弱的人，要为这软弱人呢，要为他们秉行公义，施行公义。很多很多人是很软弱的，请记得要去贴近他们，了解他们到底哪方面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为他们来执行公义。好，最后的是有什么？穷乏的人。好，穷乏人呢还有一个地方，刚刚讲贫寒的是 poor， 穷乏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 oppressed。 这个字 oppressed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受压制的，受压制的人，我们要为他们伸冤。受压制的也蛮多的，倒下去了，起不来了，被灵界压制，被魔鬼压制的，被捆绑的，没有自由，这一类的都是我们的对象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第一个是贫寒人，第二个是寡妇，第三个呢困苦的，第四个呢穷乏的，这些受压制的都是我们要去执行上帝公义的对象。上帝记得啊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记得这四个呢都是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第一件，回到他的家乡就翻开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，有没有？ OK， 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做什么事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。 OK， 那耶稣呢就领受到圣灵的恩膏，就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。 OK， 使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得看见，报告神，悦纳人的喜年。讲到对象，也讲到耶稣有权柄，他要做什么事。今天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事。耶稣所做的事，大概这些事我们都知道，它是对焦性的。第一个一定是传福音，传福音给谁啊？贫穷的人。贫穷不是只是物质的贫穷，很多人没有认识神的国，在神眼中就是贫穷者，因为他跟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，在神面前没有得救赎呢，就是贫穷者。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给这我们周遭的，我们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布道的工作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多贫穷者，需要我们透过福音让他们心中满足起来，要救赎的当中，救赎的恩典。再来就是受压制的得什么？自由，因为他们不自由，受压制了，被压制的，被魔鬼撒旦压制，或者呢他们生命当中呢已经被弄瞎的心眼，看不到前面的方向，一天过一天，这些人呢都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再来呢被掳了什么？得释放，被魔鬼撒旦掳去了，整天呢就被辖制住，然后里面都充满了这些恶者的权势，都需要砍断这些背后的权势，或者呢他们被恶者辖制之后有很多的坏习惯啊，酒瘾的问题啊，烟毒的问题啊，或者被这个愤怒的灵捆绑住啦，或者是被邪灵捆绑住，有很多很多都被掳的，掳去就是没有自由了，被绑住了，都需要得自由。那这些呢都是这的，都有权柄的要去执行的。所以教会一定要做这个事情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布道。教会做什么呢？要医治。教会做什么呢？要释放。这都是我们要做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做，不是少数传道人去做，所有人都记得你是代表耶稣基督，耶稣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所以全教会都总动员去布道，全教会都要帮助人得释放，全教会都要帮人家得什么医治得健康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已经得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了，那跟谁讲的？跟门徒讲的，耶稣升天讲的，门徒们，门徒们，我训练你们三年半的，所以你们要去嘛。对象是谁？就是真心跟随主的门徒。所以今天早上听到早祷的，请记得你是真门徒的话，你就要执行耶稣给你权柄，每一个人都要去执行上帝给我们权柄。你说我不太会，你去学习，愿意做，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你越来越专业， 越来越厉害，布道都是如此，医治释放更是如此。做了你就有加添恩膏，再做就越来越什么厉害跟专业了。所以不要只是听上帝要我们去做。好，这是讲到那么看到这四个对象，一个是贫寒者，第二个呢孤儿，第三个困苦，第四个呢穷乏人，我们要为他秉行公义，当施行公义。好，第四节说当保护贫寒和穷乏人，救他们脱离什么恶人的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，我们看到对象之外，第三第四呢要做的三件主要的事。第一个来伸冤，要为人伸冤，很多人很多的冤屈要为他伸冤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，要为他们施行公义，施行公义。第三个呢要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，要拯救、rescue， 要去拯救，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，要去拯救，要去执行公义，要为人伸冤。好，这个呢讲到说权柄要做的对象，还有权柄该做什么事，清清楚楚的讲了出来。好，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虽然他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，应用在今天的教会也要做这些事情。教会要在社会上看到这些弱势团体，我们要去做救助的工作，要关怀社区，要关怀社区的百姓，关怀我们的台中市，有什么事情是教会可以做的。这些是弱势团体，我们要去帮助他们。刚刚讲过，瑞金哥也讲到这个应许红包，不是应许红包，抱歉，是这个什么过年的新年的红包啊。这个都是我们做一点点而已，其实我们要做的更多更大，让这个社会呢见到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这个爱在当中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第五节跟第六节，预备，请来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
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
好，这边讲你们仍什么不知道，这你们是指谁，就指刚刚讲第一节讲的有权力者。有权力者就是领袖，他们拥有权柄的，上帝给他们权柄的。这些人呢也知道，你看到吗，知道贫寒者、这个孤儿，也知道困苦，也知道穷乏者，到处都是。但是呢上帝也告诉他们权柄的、这个目的什么。那这边讲到第五节，他们却仍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很可怜的语气啊？是，是的，虽然知道却仍不知道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没有去执行，代表没有去执行上帝赋予授权给他们的权柄跟目的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不知道压打这个字又出现，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不认识这方面，他还是用他自己的方法，他有权柄呢，滥用权柄，没有执行公义，没有执行上帝的公正，滥用权柄。他说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不明白代表不能理解上帝的心，不能理解权柄的目的，权柄怎么善用都不理解，也不会分辨。结果呢怎么样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代表什么？你自己都还在黑暗里面，你自己都掉在黑暗当中。黑暗指什么？黑暗指犯罪啊，生活在黑暗的罪恶的世界，还有邪恶，甚至在黑暗的魔鬼的国度当中生活。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子，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样子，这跟领袖很有关系。所以选举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哦，要选出一个活在光明当中的领袖哦。他整天就跑庙啊，整天就拜拜啊，整天跟邪灵在一起啊，还要通灵啊，当总统还跟那些通灵的在一起啊。请问这国家会黑暗还是光明啊？一定是黑暗的嘛，这样明白吗？就在黑暗里走来走去啊，我明白这个。所以黑暗代表黑属灵的黑暗的国度跟权势。再来呢，就是在罪恶当中啊，这些人呢有了权柄呢，就在执行他自己的这个什么私欲啊、贪婪啊、滥用权柄啊，整个国家社会都在黑暗当中。你看呢，不晓得前途在何方啊，因为在黑暗嘛，找不到前方有什么希望啊。这个就是有权柄的人，他如果没有在活在光当中，就走向黑暗。 好，这下的结果怎么？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代表什么？地都受不了啊，地震常常发生啊，承接不住，根基都摇动了。这个摇动代表颤抖、摇撼、地震或是震动的意思啊，很大的承受不住，这社会承受不住了。所以这跟啊领袖绝对有关系。领袖如果带头做了这些邪恶的事，你看到整个社会都在黑暗里面打转。再来呢，也整个根基呢都会震动、摇撼。这根基也代表经济的根基也在里面。然后这些财务啊，哇，你看人民不聊生啊，这个都影响整个世界、整个社会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国家祷告啊，为国家祷告，让领袖呢能够清醒过来。能够公义过来，能够行公义啊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跟神的同行。这个我们常常要为领袖祷告，除了为国家领袖祷告，要为教会领袖来祷告，还要为什么？你们在工作上的这些 leader 来祷告，你们的主管来祷告，这样子呢，才能够看见光明来到，上帝会祝福整个大地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我曾说，你看到刚刚所讲的第二节，神说话，他说了第二节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。接下来你看到第六节，神曾经说过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是神，把话起来，你们是神。刚刚第一节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？神站在有权力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什么审判？好，刚刚解释过啊，这些领袖们在神的眼中呢，好像代表神，所以像神一样嘛。想了解吗？有没有权柄啊？有，特别特别最高的权柄的人呢，很多百姓看起来就是把你当神，是不是啊？北韩像不像啊？早期的中国像不像啊？早期的皇帝是不是啊？是哦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这跪在你不能直接看他的脸哦。为什么？他像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在神的眼中呢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代表神，我们是神的儿子不是吗？神的女儿不是吗？我们虽然不是神，但是耶稣却住在你里面。你请问你没有没有神啊？有。所以基督徒请记得，在正面来讲，我们就是代表神，因为神住在你的什么里面。所以记得我们要执行上帝的公义，因为神住在你里面。你不要说我没有看见，他在里面怎么没有看见？神就在你里面，常常意识到我的主住在我里面，我跟他一起同坐起，我跟他一起行动，我跟他一起吃饭，我跟他一起坐下，我跟他一起说话，我跟他一起面对，每一天都一直到神与我同在，不是你一个人。不要只是带小组，我需要神的同在。No， 你连吃饭都需要神的同在。每一天都一直到神现在就与我同在，我就是代表神，我有神的形象跟样子。神说：“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什么儿女啊？”对以色列百姓讲是不是正确？这个是吗？神看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嘛，而且神说你们就像神一样啊。好，这个解释大家清楚。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到吗？亚当没有犯罪之前，神造了亚当，他的翻译出来就是红土的意思哦。那亚当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儿子嘛。亚当就是在讲我的儿子啊。所以他是不代表神啊？是。然后治理大地嘛，还没犯罪之前他就像神一样嘛，只是犯罪之后就变成神职，变成什么人职了，变成人职了。因为什么？神离开他了嘛，他被驱逐出境，离开了伊甸乐园嘛，就过一个汗流满面的生活。所以人职的由来就这样子来的。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后面的半段说，然而你们都要死。为什么都要死呢？因为从亚当开始犯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嘛。所以一代一代如所有领袖都会死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七节跟第八节，预备，请来。然而你们要死，
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
好，这个然而是讲到刚刚第六节讲，神曾经说过，说过说你们是神，你们领袖们是代表我去执行权柄，执行公义，执行公正，执行审判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们像神一样代表我去执行的。但是你们是至高者的神儿子，然而这代表但是我讲的这些话你们却都要死了，因为你们要执行上帝给你们的权柄，你们害怕执行权柄，你们寻人的情面，没有秉行公义，所以这个破口就在当中。所以大家在黑暗走来走去，结果呢，你们都要死，本来不用死的，因为是神的儿子，劝败呢都要死的，跟世人没有两样，因为犯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而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，要扑倒就代表倒闭的意思，就倒闭了，像王子其中的一位。这王子的使用音乐，看看世界的领袖是不是 都倒闭了，有没有 OK， 很多的都倒闭，很厉害的亚历山大帝也倒闭了，凯撒一届一代都倒闭了。好，这些呢一代一代，你看到这些帝国的都倒闭的，像这个王子一样，王子就是 leader 的意思，这些呢都会倒。所以这边清楚告诉我们，领袖呢都是人，他再怎么样叱咤风云，有一天都会倒闭，都会灭亡，都会要面对审判，不管他多么厉害，请大家记得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除非回到耶稣基督里面。好，最后一个来看他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好，最后的祷告你看到吗？他们的祷告是什么？你看亚撒的祷告说，兴起，上帝啊，求你起来了，求你起来干什么？审判世界。前面讲到说，神把权柄给什么？权力者，你们要起来审判世界吗？但是现在呢，他们都倒了，像王子倒闭了，领袖都会倒了，到最后呢，他的祷告转向谁起来？神起来，因为神是最高的权柄，看到这吗？最高的权柄要审判谁？审判世界。前面说我要审判这些领袖，好，审判完之后呢，求神兴起，要审判什么？世界，就是世人嘛。原来审判呢有次序的，先审判领袖，再审判百姓。审判百姓代表说最后的永远的审判，在白色的大宝座，所有的死人都要跪在神面前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因为要面对什么？审判啦。请大家记得，这种信息大概很多人都不喜欢读，这个就跳过去了。需要看什么诗篇十六篇啊，二十三篇啊，比较舒服的，比较蒙福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就是有八十二篇啊。上帝是爱没有错，上帝也是什么公义，上帝有拯救，上帝也会什么审判，都是上帝的属性，我们都要看清楚，不要只是跳过去，只是读那些哇觉得很蒙福的而已。蒙福的目的干嘛？到最后就是你要走在公义当中，公正当中，要秉行公义，上帝喜悦我们做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要得万邦为业。上帝最后要审判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得万邦呢？哦，我们知道万邦呢是 all nations， 各国啊，上帝呢都要成为这些人的啊，这些 leader， 上帝要成为他的王，叫他什么？启示录嘛，耶稣基督再回来是不是成为万国的王啊？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耶稣为什么还不回来？这边就讲到启示咯，启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等待，等待一件事情，就是万邦要成为神的产业。启示录我们读了就知道，启示录再来十四章也讲到说，神在等什么？神在等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要成为他的什么百姓吗？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要成为主的什么百姓吗？ 所以耶稣在等待我们传福音，如果传遍普天下，为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嘛。请问这是谁要去执行的？当然是教会的门徒咯。教会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，要向万邦万族各国各方各民来传福音。然后呢，做完见证之后，大家信不信没关系，只是上帝说你们已经走偏了，那他就会再回来。这个经文是有启示性的，因为上帝在等待教会要起来，我们受信的目的都要传福音，让各国各邦都听信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所以我们不仅在 就地要传福音，远处要传福音，要宣教，要勇敢走出去。神要我们走，我们就勇敢走，应该执行上帝的命令。好，这也就是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8:19讲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就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要勇敢去执行。这样子呢，有一天我们面对的审判，我们当领受的审判，都可以避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而是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。白色大宝座是判第二次的死，永远跟神隔绝，永远的硫磺火湖，痛苦不堪。另外一个叫做基督的台前，是要得奖赏了，因为这群人是执行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执行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，救人、医治人、释放人，像耶稣一样，这些人会得到极大的安慰跟鼓舞，而且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权柄的力量在当中。好，那结论来讲哈，你看到这末世，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不公不义事会越来越多，那个叫做新约里面叫做不法的事增多了，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就是要预备，一定要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预备要迎接主再来。不法不义事情增多，但是我们要秉行公义哦，那个就在预备。怎么说呢？启示录19告诉我们说，心腹都预备好了。心腹是指谁？教会嘛。教会要预备哦，预备什么？预备好了，预备什么呢？预备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因为他要被迎娶，他就要预备，要嫁的一定要预备，预备穿什么？新娘礼服嘛，一定要自己预备，不是新郎官被你预备，是你自己要预备，因为你要嫁了。那要预备什么呢？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什么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？圣经说就是圣徒所行的公义，圣徒所行的公义，就跟今天82完全是吻合的。教会要不要执行公义啊？要。要不要行公义啊？要。当我们在行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直在织织织织细麻衣。你的细麻衣有没有织好啊？还是你细麻衣只能穿到这样子而已？还是只能穿到这样子，因为太少了？你衣服够不够啊？你看那新娘衣服是不是漏漏等啊？还是你衣服只能戴个头纱，只能搁在这边而已啊？每个人都要准备，要穿紧洁白、圣洁、公义的细麻衣。那细麻衣就是这些圣徒所行的公义。阿们。每个人都要预备，预备嫁给耶稣吗？ OK， 要勇敢。另外，我们当权柄者的，每个人都有权柄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权柄。请记得，权柄是从上面而来的，最高的权柄是神，所以第一个你要跟神好的关系，你要跟神走在一起，特别跟圣灵，要顺服他，体贴他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跟圣灵合作结合，就会发挥权柄的威力。第二个，请记得跟你上面的权柄好关系，不要老是怕权柄， 夺权柄。牧师这边他就走那边，师母这边他就走那边，区长这边我就走那边，组长这边我就走那边。很怕权柄的，我告诉你，越怕权柄，你越不能执行权柄的能力。灵界最直接，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要医治释放，你要跟你的权柄好的关系贴在一起，他为你祷告遮盖你，你更是跟他有好的关系。魔鬼最怕这种基督徒了，老是跟权柄呢不服，私下讲权柄怎么不好，你不会有什么威力的啦，我直接讲就如此了，只会招来分裂了。不管你恩赐多高，所以要学会跟权柄有什么好的关系，常常贴近他，不是怕权柄，而是喜欢跟权柄在一起，跟他一起连结，一起分享，就会更多的能力在你身上了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，要胜过你的个性，记得效法耶稣就对了。耶稣跟爸爸妈妈好的关系，我要跟爸爸妈妈好的关系啊。哦，我要跟我的丈夫好的关系啊。OK， 我要跟我老板好的关系啊。我跟社会这些领袖好的关系啊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子做的话，你一定有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跟恩膏，你就发现到你在做一致释放很有恩威力的，因为你跟关系是很好的，特别是权柄。再来呢，越顺服权柄越有能力。权柄交代事，我们去做啊，还是边听听就过去了，选择听啊，或是说嘴巴说阿们，里面是很不阿们的。有时候权柄叫你去做，你说为什么，他不讲为什么，你可不可以做啊？愿不愿意听呢？妈妈叫你扫地，说为什么，我说扫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扫，要问呢？可不可以先学习顺服？越顺服就越蒙福，他能会讲吗？越顺服权柄，权柄的能力就会在你身上了。再来，权责是一起的，有权柄人跟责任是一起的。得权柄行者，你有责任的，像今天赌的一样，你们像神呢、欸。当神要不要工作？要做救赎吗？当神要做什么？要照顾软弱的吗？孤儿寡妇吗？要秉行公义吗？所以权跟责是不能划分的。你有权柄就有什么责任，越大的权柄就越大的什么责任嘛。所以选上了，哇，我好厉害哦，快乐一天，明天呢责任就全部在你身上嘛。你说高雄要整个经济要什么责任大不大、啊、台湾整个经济要什么责任大不大、啊、大哦，是吗？教会要复兴啊，我们当牧师的责任就很多了，要救多少人责任很多了，一样的啦。权跟责是不会什么分开的，有权就有 responsibility， 是这样子的。耶稣的权柄大不大？天上地下权柄都在他手上了，所以你看他责任多大，牺牲最多嘛，命都舍了。这个就是责跟权不能分开。 OK， 保罗也是如此哦。他建立教会，你看到责跟权不能分开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从哪边开始？从小事开始顺服。如果你在一个单位底下，你有权柄了，你要记得你要对上面要负责，因为上面给你职跟什么权了、啊，要贴他，小事开始，他交代什么就做吧，小事上中心，不要推三阻四。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跟圣灵要贴在一起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引导者，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他是我们的头，你要跟他贴在一起，常常依靠圣灵，询问他的意思，他的旨意是如何，不要急难再求告圣灵。昨天我在讲嘛，平日都要依靠他，随时要依靠他，因为你的生活 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连呼吸都是要感谢耶稣，还要吸这口气，下一口气还是要感谢耶稣，不断的感谢他，你就在依靠他。遇到什么事，从感恩开始，因为他是领袖，不要开始烦恼，先感恩主啊，感谢你掌权。遇到这么 难搞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可以搞定他。随时都在感恩，你开始跟他贴在一起了，这个叫顺服。为什么烦恼？就是自己想搞定嘛。记得大事小事都贴近圣灵，你顺服最高的权柄，看看你会发到越来越轻省了，越来越贴近神了。上帝好棒好棒，因为他是我们最高的权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八十二篇来感恩，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到权柄的行列当中。主，有权柄是因为你授权给我们，你就是至高者，你最高的权柄从你而来。原来权柄是从上到下的，是上授予下面的授权的。当我们领受的时候，我们跟上面有好的关系，我们要走在一起，贴在一起，帮助我们不管现在是什么样的角色，什么职分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要好好发挥权柄的功能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透过权柄呢，我们能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旨意。开口祷告来。